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你赞美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多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主日，
新的早晨，
新的早晨。
正如你说，每早晨都是新的。
正如你所讲，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城市极其广大，
你的城市极其广大。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
来赞美你，
来赞美你。
这是何等蒙福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蒙福的恩典。
主啊，求你常常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常常感恩的心，
好叫我们心里喜乐，
好叫我们心里喜乐。
愿十字架的爱再次的眺望我们的心，
愿十字架上的爱继续来挑，不断地挑旺我们的心，
使我们靠近你，
使我们可以靠近你，
紧紧地跟随你，
紧紧地跟随你。
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主啊，这个时候求你安静我们的心，
除去一切分心的事，
除去一切分心的事。
愿你来对我们说话，
愿你来向我们说话，
带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圣灵你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使我们得着宝柱，
使我们得着宝柱。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
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诗篇九十篇，
让我们一同用起应的方式来念诗篇九十篇。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尽到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
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快乐，叫你照常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愿我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我这里有一个报告，
这里有一个报告。
如果你的车牌是 642XMI， 请你现在马上移动你的车。
如果你的车牌号码是 642XNI， 请你马上移动你的车辆。
好，谢谢。
多谢。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是2023年最后的一天。
再过十几个小时，2023年将从我们身边溜走。
再过十几个小时，2023年就会从我们身边来溜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成为历史。
成为了历史。
我不知道你每逢来到年终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受。
我不知道你每逢来到年终的时候，你的心有什么感受。
你会不会在这那里叹气地说，哎，又是一年过去了。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那里有叹气说，一年又过去了。
今年好像过得特别快。
今年好像过得特别快。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
时间仍然是一样。
时间仍然都是一样，
一天还是24小时，
一日都是24小时，
都是很有规则性的按照分秒进行，
都是很规则的按照分秒来进行，
一点没有加快，
一点都没有加快，
只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只是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就会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说真的，今年初的时候，
讲真的，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还以为年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我仍然觉得年终是遥不可及，
想不到一转眼之间，
想不到一转眼之间，
已经是今年最后一天了，
已经来到今年最后一日了。
我问你，
我问你，
你打算今天怎么过呢？
你打算你今日是怎么过呢？
你除了来敬拜以后，
你除了来敬拜，
你回家以后要做什么呢？
你回家之后你会做什么呢？
我记得我在我以前的教会，
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
我们每逢来到年终，
我们每逢来到年终的时候，
12月31号，我们晚上有一个特别的感恩聚会，
我们晚上会有一个特别的感恩聚会，
8点开始，10点结束，
10点结束，
结束了以后，
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分小组祷告，
我们就分小组来祷告，
一直祷告到凌晨12点，
一直祷告到凌晨12点，
有时候到1点，
有时到1点，
祷告完了以后，
祷告完之后，
有宵夜吃，
有宵夜吃，
那我们一边吃的时候，
我们一边吃呢，
大家彼此祝贺，
我们彼此祝贺，
新年蒙恩，
新年蒙恩，
并且我们还很神气地说，
并且我们很神气地说，
我们从去年一直祷告到明年，
我们从去年一直祷告到明年，
说起来是没错，
说起来是没错，
不过听起来是夸张了，
听起来就有点夸张了，
其实我们只用了2个小时跨进新年，
其实我们只不过用了2个小时来跨进了新年。
我觉得一年的最后一天在神的家与神亲近是一件非常美的事，
我觉得在最后一年最后一日在神的家里面亲近神，一件很美好的事。
我们送走旧年迎接新年，
我们送走旧年迎接新年，
并且将新的一年交在神的手中，
并且将新的一年交在神的手中，
求神带领我们的道路，
求神带领我们的道路，
这是一个很好新年开始的第一步，
这个是新年很好的第一步。
我们说一日之计在于晨，
我们讲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年之计在于春，
我把它改一下，
我改一下，
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日之计在于，
一日之计在于晨，
在于晨，
一年之计在于与神亲近，
一年之计在于与神亲近，
无论是春夏秋冬，
无论是春夏秋冬，
我相信这必然蒙神喜悦，也带来祝福，
我相信必蒙神喜悦，亦都带来祝福。
今天虽然是最后一天，
今日虽然是最后一日，
让我们每个人选择你的方法，为神做一件最有意义的事。
让我们都选择一个方法，你为神做有意义的事。
或是你今天回家以后，
或者你今日回家之后，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与神亲近，
你可以花一点时间与神亲近，
你可以唱一首喜欢唱的诗歌，
你可以唱一首喜欢唱的诗歌，
你读一段你喜爱的经文，
你读一段你喜爱的经文，
跟家人有一个很好的相聚，
跟家人有一个美好的相聚，
吃一顿饭，
吃一餐饭，
大家彼此关心，
大家彼此关怀，
那由你来决定，
就由你来决定，
让今天过得美好而有意义，
让今日咧过得美好而且有意义。
由于今天是最后一天，
由于今日是最后一日，
我就选了诗篇90篇，
我就拣选了诗篇90篇。
神能摩西的祷告，
神人摩西的祷告，
作为正道的题目，
作为正道的题目，
送给各位，
送给大家，
让这一篇祷告成为我们年终即新年的勉励。
愿这一份这个祷告成为我们新年的勉励。
我相信摩西的祷告，
我相信摩西的祷告
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给我们有很深的提醒和教导，
给我们有很深的提醒和教导。
虽然这一篇诗篇读起来带有悲伤的感觉，
虽然这篇诗篇读起上来带到一些悲伤的感觉，
摩西描述人一生所走的路，
摩西描述人一生走过的道路，
好像尽都是劳苦愁烦，
好似尽都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便如飞而去。
因为在第四节有清楚的说明，
因为在第四节他有清楚的说明，
但是从属灵的角度去读，
如果在属灵的角度来读呢，
即是人生是脆弱无常，
其实人生是脆弱无常，
生命短暂，
生命短暂，
只有我们在永生神面前明智的生活，
只有我们在永生神面前明智的生活，
我们短暂的生命才能具有真正的价值和目的，
我们短暂的人生才有真正的目的和价值。
愿主今天向我们的心说话，
愿主今天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摩西写下这一篇祷告来自三个原因，
摩西写下这一篇的祷告是来自三个原因，
就是记载民数记二十章，
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章，
有三件不幸的事情发生，
有三件不幸的事发生了。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
米利暗之死，
米利暗之死。
米利暗是谁？
米利暗是谁呢？
他是摩西的姐姐，
他是摩西的姐姐，
他在摩西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在摩西的身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你记得当摩西三个月大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当摩西三个月大的时候，
放在一个蒲草箱，
他放在一个蒲草箱，
隔放在河边的芦地中，
他放在、
河边的芦地，
河边的芦地上，
他要看摩西是否安全不安全，
他要看摩西到底去安全不安全，
他使摩西受到保护，
他使摩西受到保护，
以至于后来法老的女儿来收留，
以至于后来法老的女儿收留了
他，的贡献很大，
他的贡献很大，
以后他成了姐妹们的领袖，
以后他就成为了姊妹们的领袖，
尤其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
尤其是以色列人过了红海，
法老的军队全军覆没，
法老王他的军队全军覆没，
就是米利暗带领一班的妇女来赞美神，
就是米利暗带领一班的妇人来赞美神，
见证了神的荣耀和作为，
见证了神的荣耀和作为，
相信他在妇女中是受尊敬的，
相信他在妇女当中是受尊敬的，
如今却死在寻的旷野，
如今却死在寻的旷野。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
摩西在寻的旷野，
摩西在寻的旷野，
因为击打磐石得罪了神，
因为他击打磐石得罪神，
结果不能进迦南，
结果他不可以进入迦南，
神吩咐他向磐石流出水来，
神吩咐摩西要磐石流出水来，
摩西没有遵照神的吩咐，
摩西没有遵照神的吩咐，
他却意气用事，
他意气用事，
击打磐石，
他击打磐石，
水是流出来了，
水是流了出来了，
但是神的名没有得着荣耀，
但是神的名没有得着荣耀，
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
在以色列民当中没有尊耶和华名的神的名为圣，
这是他跌倒的地方，
这个就是他跌倒的地方。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亚伦之死，
亚伦之死，
亚伦是摩西最亲的人，
亚伦是摩西最亲的人，
是他的哥哥，
是他哥哥，
是摩西的得力助手，
是摩西的得力助手，
又是他的发言人，
又是他的发言人。
当摩西被召进法老的王宫的时候，
当摩西被召进法老的王宫的时候，
亚伦一直跟随在摩西的身边，
亚伦一直就跟住在摩西的后面，
他们两个人肩并肩携手同作主公，
他们两个就肩并肩同作主公，
可以说有摩西的地方就有亚伦，
可以说有摩西的地方就有亚伦在，
他又是被神高立的祭司，
他又是被神所高立的祭司，
为百姓献祭，
为百姓来献祭。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利未支派，
利未支派
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承续做祭司的职分，
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承继做祭司的职分。
如今亚伦死在何尔山，
如今亚伦死在俄罗山，
这三个主要的因素导致摩西写下这一个 诗篇。
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导致摩西写低了这一篇的诗篇。
不要忘记，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来到人生旅途的终点。
不要忘记，摩西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人生的终点。
白发苍苍，
白发苍苍，
他已经是120岁了，
他已经是120岁，
快要走完旷野的路程，
快要走完旷野的道路。
当他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漫长的岁月，
当他回顾以色列人在旷野漫长的漂流的道路时，
亲爱的同胞一个一个从他身边离开世界，
他亲爱的同胞一个一个离开世界，
他自然满怀感触，
他自然是心怀感触，
尤其是他亲爱的姐姐米利安，
尤其是他亲爱的姐姐米利暗，
还有他哥哥亚伦随他而去，
还有他哥哥亚伦随他而去。
他深深感到人生无定，
他深深感受到人生无定，
好像浮萍飘来飘去，
好像浮萍飘来飘去，
又觉得人生又短又苦，
觉得人生又短又苦，
寻找永生的永恒的归属，
寻找人生永恒的归宿。
他不禁写下了这一个祷告，
他不禁地写下了这一篇的祷告。
同时他望见在远处的迦南地，
同时他望见在远处的迦南地，
这一块牛奶与蜜之地，
这块牛奶与蜜之地
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产业，
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产业。
千辛万苦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的边缘，
千辛万苦将他们带到去迦南地的边缘，
虽然眼睛看见，
虽然眼睛看见，
身体却不能进去，
身体却不能进入。
对他来讲是一件多么失望的心情，
对他来讲是一件几咁失望的事。
然而他还是顺服神的决定，
然而他都是顺服神的决定。
这个祷告也是摩西临死之前的祷告，
这个祷告也都是摩西临死之前的祷告。
摩西关心以色列人将来在迦南地的属灵生活，
摩西去关心以色列人将来在迦南地他的属灵生活
是否能遵行神的旨意，
是否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是否讨神的喜悦，
是否讨神的喜悦，
胜过自己个人的得失，
胜过自己的胜过自己的个人的得失。
他愿意为他们做最后的祷告，
他愿意为个人作最后的祷告。
摩西的祷告前面，
摩西祷告前面
特别加上神人，
特别是加上了神人，
说明他与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说明了他与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
而且在神和人面前有崇高的地位，
而且在神和人之间有崇高的地位。
事不争说，
施布真话过，
摩西是一个特别的神人，
摩西是一位特别的神人，
是神的人，
是神的人，
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所拣选的，
是神所尊，是神受益的，
是神所受益的，
是神所尊敬的，
是神所尊敬的，
并且他在全家忠于神，
并且他在全家忠于神，
他配得上这里给他这名字，
他配得上给他的名字。
摩西开始就说，
摩西开始就说，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未曾造成，
地与世界未曾造成。
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在整篇祷告中，
在整篇的祷告中，
从第一到十一节，
从第一到十一节，
连一个求字都没有，
连一个求字都没有。
他的祷告跟主耶稣的主祷文很相似，
他的祷告跟主耶稣的主祷文很相似。
先看重尊神的名为圣，
他先看重尊神的名为圣，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作为焦点，
作为焦点，
远胜过向神所求一切生活需要，
远胜过向神求一切生活的需要。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
一提到居所，
一提到居所，
没有人比摩西更了解居所的意思。
没人比摩西更加了解居所的意思。
他自己没有一个家，
他自己没有家，
曾逃离埃及，
曾经逃离埃及，
后来蒙神呼召，
后来蒙神呼召，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旷野生活，
在旷野生活，
200万的以色列人也没有家，
200万的以色列人也都没有家，
在旷野漂流了40年，
在旷野漂流了40年，
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们从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好像游牧民族，
好像游牧民族，
在这漂流的旅程当中，
在这个漂流的旅程当中，
神用云柱火柱引领，
神用云柱火柱来引领，
引领他们的行程，
引领他们的行程，
云彩几时停下来，
云彩几时停落嚟？
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
以色列人就喺嗰度安营。
云彩几时升起？
云彩几时升起？
以色列人就差营开始启程。
以色列人就插营开始起行。
有时候3个月，
有时3个月，
有时候是1年，
有时1年，
没有固定的时间，
冇固定嘅时间，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亦都冇一个固定嘅地方。
40年如一日。
40年如一日，
以云柱火柱牵引保护百姓，
以云柱火柱牵引保护百姓，
就在那大而可怕的旷野荒地，
在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荒野，
日夜的做百姓的居所，
日夜做百姓的居所，
居所也可以翻译为避难所，
居所也都可以翻译为避难所。
摩西在这里要百姓认识神的大能，
摩西要百姓认识神的大能，
要追念神的大恩，
要追念神的大恩，
不仅是他们的居所，也是他们的避难所，
不单止是他们的居所，也都是他们的避难所。
今天谁是你的居所？
今日哪个是你的居所？
谁是你的避难所？
谁是你的避难所？
是耶和华神吗？
是耶和华神吗？
是这个世界是你的居所吗？
是这个世界是你的居所吗？
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
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是居基，
你是客旅寄居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既然我们是客旅，是居基的，
既然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这世界就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
这个世界就不是我们永恒的居所，
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永恒的居所，
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永恒的居所，
这应该是我们的渴慕，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渴慕。
将来以色列人进了迦南，
将来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
他们要想到神赐给他们的产业，
他们没有想到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
那只不过是地上的住宿，
这个只不过是地上的住宿，
而真正的居所是在营有永生神，
而真正的居宿是在于永生神，
在永生神的身上，
在永生神的身上。
因为这个教导在生命记33章27节就说明出来了，
这个教导在生命记33章27节那里说明了出来，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
永生神是你的居所，
他永远的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
他在你前面捏出仇敌，
他在你前面灭绝仇敌，
说毁灭吧，
说毁灭吧。
今天你肯让神作为你的居所吗？
今日你愿意让神成为你的居所吗？
当你把神当成你的居所，
当你当神成为你的居所，
你在他里面有一个稳固的苗，
你在他里面有一个稳固的
苗，
稳固的苗
可以胜过人生的风浪，
可以胜过人生的风浪。
你在它里面享有饱腹稳妥，永不动摇。
你在它里面享有平安稳妥。
摩西不但见证神的过去，
摩西不单止见证神的过去，
是百姓的居所，
是百姓的居所。
他要百姓进一步的认识神是他们是世界宇宙万物的真神，
他要百姓进一步认识他是百姓宇宙的真神，
是创造者，
是创造者，
是宇宙的主宰，
是宇宙的主宰，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是昔在 今在永在的全能者。
这里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这里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是见证神的永恒性，
这里是见证神的永恒性。
在世界未有以先，
在世界未有之先，
神已经存在了，
神已经存在了，
他从永远到永远，
他从永远到永远。
不要忘记摩西写下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
不要忘记摩西写下的第一卷书创世纪。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说有光就有光。
你是神就是一个伟大的宣告，
你是神是一个伟大的宣告，
就排除外邦的假神，
就是排除外邦的假神。
第二点，
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第六节，摩西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要归回。
第诗篇九十篇三到六节去讲，你们世人要归回，归回尘土。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作乐，又如夜间的一根。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早上生芽发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摩西在这里描述人生的写照。
摩西在这里描写人生的写照。
人生究竟是怎么是一回，怎么一回事？
人生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
许多人对人生有不同的说法。
很多人对人生有不同的说法。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人生。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人生。
许多人思想人生的问题。
很多人来思考人生的问题。
而我们本身也经历人生。
而我们本身亦都经历人生，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生不了解。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生不了解。
我们过了一天又一天。
我们过一日又一日。
我们做了一件事又一件事。
我们做完一件事又一件事。
好像不断的重复。
好像不断地重复。
有的时候自己也不清楚在做什么。
有时我们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做什么。
经过了许多岁月。
经过了很多的岁月。
不知不觉来到人生的终点。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人生的终点，
我们才恍然大悟，
我们才恍然大悟，
我的年日已尽，
我的年日已尽，
我没什么余下光阴可剩，
我没什么余下光阴可剩，
才说人生如梦，
先来讲人生如梦。
也有人说，
亦都有人说，
人生如流水，
人生如流水，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你没法子将流过的水重流一遍，
你冇办法将流过的水重流一遍。
流过的水，
流过的水，
如同流过的流逝的青春，
如同流过的青春，
流逝的年岁，
流失的年岁，
流逝的机会，
流失的机会，
你再也无法抓回来，
你再都冇办法捉翻嚟。
我这一次圣诞节的时候。
这次我圣诞节的时候，
我难得有一点休闲的时间，
我难得有一点休闲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到海滩，
我就有机会去海滩散步。
我走在沙滩上，
我走在沙滩上，
每走一步就留下脚印，
每走一步就留下一个脚印。
当一下子海浪来了，
当海浪又再来的时候，
将我的脚印掩盖了，
又将我的脚印掩盖了，
冲走了，
冲走了，
不再留下痕迹，
不再留下痕迹。
人生好像也是如此，
人生也好似如此。
但是我喜欢形容人生好像旅途，
但是我喜欢形容人生好像旅途，
好像坐火车，
好似坐火车咁，
火车从一站开到一站，
火车从一站开到另外一站。
每到一站总有人下车，
每到一站总有人落车，
有人早下车，有人迟下车，
有人早落车，有人迟落车，
总有下车的时候，
总有落车的时候。
就算你的路途多遥远，
就算你的路途几咁遥远，
你不可能永远坐在火车上不下车，
你冇可能永远咁留喺火车唔落车，
总有一个时候，火车开到总站，
火车开到总站
就一定要停下来，
就一定要停下来。
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下车了。
到那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下车。
那就是你旅途的终点。
这个就是你旅途的终点。
你离开世界。
离开世界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是谁。
你的身体有多强壮。
你的身体有多强壮。
有多健康。
你有多健康。
你如何 保养身体。
你如何懂得保养身体。
你吃很多维他命。
你吃了很多维他命。
有一天。
有一日，
你的身体会衰败，
你的身体会衰败，
你的呼吸会停止，
你的呼吸会停止，
你的心脏不再跳了，
你的心脏不再跳动，
你眼睛自然闭上，
你的眼睛自然闭上来，
生命就结束了，
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正如神对亚当说，
正如神对亚当说，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他说因为你是从土而出，
你本是尘土，
你本是尘土，
你仍要归于尘土，
你就要归回尘土。
圣经在第三节这里说，
圣经第三节讲，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要，你们世人要归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这里的归回不是说悔改，
这里的归回不是讲悔改，
乃是说归回尘土，
乃是讲归回尘土。
这是一个定律，
这是一个定律，
谁也逃不过，
边个都逃走唔甩。
世界上没有人逃过死亡，
世上冇一个人可以逃脱死亡。
据说中国的秦始皇怕死，
据说中国嘅秦始皇好怕死，
他想找长生不老的药，
佢想揾长生不老嘅药。
他一次派人去日本找，
佢一次派人去揾。
你想想看，世上哪里有长生不老的药？
你试想一下，世上边度有长生不老嘅药？
秦始皇在做梦，
秦始皇喺度发梦。
结果派去的人都不敢回来，
结果派出去嘅人都唔敢翻嚟。
他留在日本，
留喺日本，
他最后也死了。
最后佢都死咗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人本来可以在伊甸里伊甸园享受美好永远的生命。
人本来可以在伊甸园享受永远的生命。
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享受以神为乐的生活。
神造人的目的就是想神人享受神美好的生活。
很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不听神的话。
可惜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没有听神的说话。
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违背了神的命令。
结果犯罪堕落了。
结果犯罪堕落。
将痛苦和死亡带进世界。
将痛苦和死亡带进了世界，
从此罪就进了世界，
从此罪就进入了世界，
死就临到众人，
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圣经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讲，
罪的工价乃是死，
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里乃是永生，
唯有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那里。
为这个缘故，每一个人活在世上，每有一天都要面临死亡。
因为这个缘故，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我发现摩西很会作诗。
我发现摩西好懂作诗。
他用诗意的语言来形容生命的短暂。
他用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人生的短暂。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谁一觉？
你叫他如水冲去，又好像如睡一觉。
如生长的草，
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早上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晚上就割下枯干。
早晨刚刚 发芽生长的，
早上刚刚发芽生长，
应该是欣欣向荣，
应该是欣欣向荣，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成长，
再成长，
再成长。
但没想到晚上割下枯干，
但是没有想到，到晚上他就割下枯干。
人生如草，
人生如草，
花虽美终必凋谢，
花虽美终必凋谢，
草虽长终必枯干，
草虽长终必枯干。
大约在 两年前，
大约在两年前，
在 Tasmania 发生一个意外，
在 Tasmania 发生了一个这样的意外，
而这个意外是发生在圣诞前的两个星期。
这个意外是发生在圣诞之前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在电视上看见这个新闻，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新闻，
为许多家庭父母难过，
为许多的家庭父母来难过。
什么事情发生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一个学校举办的户外活动，
就是一个学校举办的一个户外活动。
原本对十多岁的孩子是很愉快的活动，
原本对十几岁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愉快的活动。
没想到那一天父母送孩子去参加这个活动，
没想到父母那天送孩子去参加这个活动，
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再都见不到他们了。
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在那里玩，
那些天真无瑕的小朋友在那里玩，
在那里跳，
在那里跳，
好开心，
好开心。
在跳的时候，
但是在跳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阵强大的风，
突然间有一道很强的风，
把这个卡斯提到半空，
将这个城堡提到半空，
大约有三十多尺，
大约有三十几尺，
再从三十多尺的高度摔下来，
再从三十几尺的高度摔下来。
很不幸，有六个孩子就这样被摔死了。
好不幸，有六个小仔就被跌死。
可怜的是他们的父母，
可怜的是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心都碎了，
他们的心都碎了，
他们哭得死去活来，
他们喊到死去活来，
他们怎能面对没有孩子的日子，
他们怎样面对没有孩子的日子呢？
那一种伤痛是无法形容出来，
这些伤痛是没办法形容。
我非常同情这些做父母的心情，
我非常同情这些父母的心。
幼小的生命就这样缩短了，
幼小的心就是这样缩短。
摩西在第七第八节说，
摩西在第七到第八节，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怒气而惊慌，
因你的怒气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
当摩西写到这里的时候，
当摩西写到这里的时候，
四十年前一幕一幕的情景浮现在他眼前，
四十年前的景象一幕一幕浮现在他面前，
他亲眼目睹他的同胞遭到神的惩罚，
他亲眼目睹他的同胞受到神的，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自己，
有多次神的愤怒显明在以色列人当中，
多次神的愤怒显明在以色列人当中。
最严重的就是当十二个探子回来报信的时候，
最严重的就是当十二个探子回来报信回来的时候，
四个探子报恶信，
十个探子报恶信，
两个探子报好信，
两个探子报喜信。
恶信是迦南地不能去了，
恶信是迦南地不能够去，
因为那里有巨人，
因为那里有巨人，
有吃人之名，
有吃人之民，
我们胜不了他们，
我们胜不过他们。
结果这个恶信影响了全以色列会众，
结果这个恶信就影响了全以色列的会众，
使他们的心软化下来，
使他们的心软化下来，
以至于他们起了悖逆之心，
以致他们取了叛逆之心，
他们不信神的应许，
他们不信神的应许，
他们要回埃及，
他们要回埃及，
他们不愿意信靠神走这个信心的道路，
他们不愿意信靠神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神的怒气怎么形容呢？
怎样形容神的怒气呢？
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
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
和我在埃及以旷野所行的神迹，
以及在埃及和旷野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我十次，
仍然试探我十次，
不听我的话，
不听我的话，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立的应许之地，
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
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
凡藐视我的一个都不得看见。
然后神说，
然后神话，
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
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闭在旷野，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担当你们隐形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
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尸首在旷野消灭。
结果我们看见上一代的以色列人通通倒闭在旷野，
结果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上一代的人通通倒闭在旷野，
那是多么可怕的审判，
这个是几咁可怕的事。
摩西回头一看，
摩西回头一看，
他有很深的体会，
他有很深的体会，
他为他们惋惜，
他为他们惋惜，
他看见神愤怒的一面，
他看到神愤怒的一面。
当我思想这句话的时候，
当我思想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
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
隐藏的罪都要显露出来，
隐藏的罪都要显露出来。
就好像你今天去旅游坐飞机，
就好像今天你去旅游坐飞机，
你必须经过这个检查站，
你必须经过安检站，
你身带的皮包要经过检视器，
你所携带的手袋要经过检视器，
一查就知道你皮包里面装的是什么，
一查就知道你的皮包里面装什么。
如果有尖锐的物体就显露出来，
如果有尖锐的物质它就会显露出来，
你不能过关，
不可以过关。
你今天不要以为我们在暗地里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神不知道，
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在暗地里所做的事神知道，
没有隐藏的罪是神看不见的，
没有隐藏的罪神是看不到的，
都要显露出来，
都要显露出来。
不只是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所有的罪神一一都要追讨，
所有的罪神一一追讨，
因为他是忌邪的神，
因为他是一位忌邪的神，
他是圣洁的神，
他是圣洁的神，
他不以有罪为无罪，
他不以有罪为无罪。
摩西要百姓认清罪的可怕，
摩西要百姓认清罪的可怕，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不但如此，
不单是这样，
第九节告诉我们，
第九节那里讲，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
摩西经历了四十年的旷野，
摩西经历了四十年旷野，
感到人生的脆弱，
感到人生脆弱，
表达了人生的有限，
表达了人生的有限。
他没有东西可以值得神的称赞，
他觉得没有值得神称赞，
没有生命的高潮，
没有生命的高潮，
没有什么辉煌的成就，
没有什么辉煌的成就，
也没有什么诚意，他也没有盖什么诚意，
也都没有盖什么的诚意，
只有苦和失望，
只有苦和失望。
就好像这里说，
就好像这里说，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所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一生的叹息长不长呢？
一生的叹息长不长呢？
你有过叹息吗？
你叹息过吗？
你说哎呀，今天又下雨了，
你说今天又落雨了，
你说了一口就完了，
你说了一声就完了。
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雅各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天上的云雾漂浮不定，
天上的云雾漂浮不定，
一下子就消失了，
一下子就消失了。
摩西在这里形容人的寿命，
摩西在这里形容人的寿命，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今天你如果活到七十岁，
今天如果你活到七十，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若是你超过七十岁，
如果你超过七十岁，
更加是神的恩典，
更加是神的恩典，
甚至是超过八十岁，
甚至是超过八十岁，
那是神满满的祝福了，
这个是神满满的祝福，
福杯满溢，
福杯满溢，
都溢出来了，
都满了出来了。
摩西没有说，
摩西没说
其中所经夸的是亨通，事事如意，一帆风顺，
我们所经过的没说亨通，事事如意，一切亨通，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的，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所要的。
不是的，
不是的，
他用了八个字，
他用了八个字，
劳苦愁烦，
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便如飞而去。
就好像年老的雅各一样，
就好像年老的雅各一样，
他对法老说，
去到法老讲，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他说我年生的年日又苦又短，
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
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用不完的日子，
千祈不要以为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日子。
很多年前我认识一对夫妇，
很多年前我认识一对夫妇，
他们大约五十多岁，
大约他们五十几岁，
妻子非常爱主，
妻子很爱主。
我们曾经在团契里面一起侍奉，
我们曾经在团契里面侍奉。
有一天先生和妻子在花园里休息，
有一天妻子和先生在花园休息，
他们享受阳光沐浴，
他们享受阳光的沐浴，
因为天气很好，
因为天气很好。
他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
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时光。
丈夫对妻子说，
丈夫对妻子说，
让我到厨房里面去，
让我去厨房
泡一壶茶，
我们我冲一壶茶，
你在这里休息吧，
你在这里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的享受，
等一阵我们可以慢慢享受。
丈夫一离开不久，
丈夫一行开不久，
还不到十分钟，
不够十分钟，
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妻子在椅子上很安详的去了，
就发现妻子已经很安详在凳子那里离开了。
那个时候我听见这个消息，
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震惊，
很震惊，
怎么会如此？
为什么会这样？
他人不是好好的吗？
人不是好好吗？
我们才见面不久，
刚刚先见过面。
人的生命谁也不能保证，
人的生命谁都不可以保证。
我也不能保证明年的今天我还在吗？
我都不可以保证明年的今天我还在不在。
你也不能保证，
你也都不可以保证，
因为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因为我们的生命掌握在神的手中。
圣经说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圣经说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从十二节一直到十五节一共有四个球，
从十二节到十五节一共有四个球，
而这十二个第十二节是一个转折点，
而十二节是一个转折点。
摩西提出第一个带第一个球，
摩西提出第一个球，
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很多人喜欢这一节经文，
我们很多人喜欢这一节经文，
有时送给弟兄姊妹作为生日的勉励，
有时成为送给弟兄姊妹成为生命的生日的勉励。
这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
这一节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
常常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
常常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
求神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神教导我们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
既然是一个教导，
既然是一个教导，
那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得着的，
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所得的，
而是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态来学习，
而是要存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
年轻人在这方面就不管了，
年轻人在这方面他就不理了，
因为他们以为有用不完的明天，
他们以为有用不完的明天，
他们有用不完的时间，
他们有用不完的时间，
还算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呢？
还算什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呢？
今天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可剩，
今天我们根本没办法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可剩，
主若给我们有更多的日子，
主若果给我们更多的日子，
我们就趁着神给我们的日子，
我们就趁着主给我们的日子，
好好的侍奉他，
好好的侍奉他，
为他而活，
为了他而活。
请问你曾有数算过自己的日子吗？
请问你有没有数算过自己的日子？
你要知道神的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度过每一天，
你要知道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使我们度过每一天。
我喜欢唱这一首诗歌，
我喜欢唱这首诗歌，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
每一日所度过的每一刻，
我得着能力胜过试探，
我得着能力胜过试探，
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
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
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
我不用再恐慌和挂念。
他的心既仁慈无可测度，
他的心极仁慈无可测度，
他每天都有最好的安排，
他每日都有最好的安排，
无论忧或喜他慈爱显明，
无论忧或喜，他慈爱显明。
劳苦中他赐安泰，
劳苦中他赐安泰。
恳求主患难困苦中拯救，
求主祈求主患难困苦中
拯救。平稳或试炼皆有父子，
平稳与试炼皆有父子。
我一生年日如飞而去，
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而去。
自带尽应许美地，
直待进应许美地。
这个非常美的诗歌，
这首非常美的诗歌，
句句都能打动我们的心，
句句都可以打动我们的心。
你今天是怎么样看时间呢？
今天你是怎么看时间呢？
神透过摩西提醒我们善用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神通过摩西提醒我们善用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不但摩西提醒我们，
不单止摩西提醒我们，
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
使徒保罗也都教导我们，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要爱惜光阴，
与
智慧人交往。
爱惜原来的意思就是赎回，
爱惜原来的光阴就是赎回，
也就是说要学习掌握住时间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要学习掌握每一分每一秒，
不要让无关紧要的事情夺去侍奉神的机会，
不要让每一分夺去侍奉神的机会。
2023年即将过去，
2023年即将过去，
我们是否有做一个很深的检讨？
我们是否有做一个很深的检查？
你今年是怎么样度过的？
你今年是怎么过的呢？
到底我做了什么？
到底做了什么？
是否有失败？
是否有失败？
是否有软弱？
是否有软弱？
有亏欠？
有亏欠？
有地方需要改过自新吗？
有地方需要改过自新吗？
也是否需要更加努力？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更加努力？
需要长进的地方吗？
需要长进的地方。
摩西知道一个人只要晓得常常为过去的日子在神面前审查，
摩西深深知道只有我们在神面前深深的审查，
自我检讨，
自我检讨，
自我数算神在他身上的恩典，
自我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他必然会得着智慧的心，
他必然得着智慧的心，
他必然会更加敬畏神，
他必然更加敬畏神。
同时摩西也相信一个人只要晓得为将来的日子，
摩西同样相信只要他为将来的日子，
为自己前面的生活工作侍奉，
为将来的工作生活侍奉，
在神面前重新定位，
在神面前重新来定位，
重新筹算，
重新筹算，
他必然重新得力，
他必然重新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
奔跑却不困倦，
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行走却不疲乏。
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在神面前做这样的祷告。
第二个求，
第二个求，
求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
我觉得摩西这个祷告很特别，
我觉得摩西这个祷告很特别。
人生既然如此败坏，
人生既然这样败坏，
我们应该祷告求主叫我们后悔，
我们应该求神叫我们后悔，
让我们转回才对，
要我们转回才是对。
但摩西说求主转回，求主后悔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摩西说求神转回，求神后悔，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求主回转过来怜悯我们，
意思就是说求神回转过来怜悯我们，
不要向我们发怒，
不要向我们发怒，
求主回转过来救我们，
求主回转过来救我们，
免得我们沉沦，
免得我们沉沦，
求主回转过来，不要把震怒加在我们的身上，
求主回转过来，不要将震怒加在我们身上，
求主施恩救我们，
求主施恩救我们，
使我们不至灭亡，
使我们不至于灭亡。
其实神都做了，
其实神都做了。
当神看见人犯罪面向灭亡的道路，
当神看到人犯罪面向灭亡的道路，
人不回转的时候，
人回转的时候，
神就回转，回心转意，
神就回心转意，
向我们施怜悯和慈爱，
向我们施怜悯慈爱，
预备救恩，
预备了救恩，
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拯救我们，让我们不至永远沉沦，
拯救我们，以致我们不永远沉沦。
所以既然主这样做了，
既然主已经这样做，
我们就可以放胆这样求，
我们就可以放胆这样求，
我们可以得着主的赦罪和救恩，
我们可以得罪神的赦罪和救恩，
可以免去沉沦的永生，
就可以免去沉沦得永生。
第三个求，
第三个求，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快乐。
这一节经文太美了，
这句经文太美了。
摩西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可以早早饱得神的慈爱，
摩西巴不得他的子民早早饱得神的慈爱，
因为神的慈爱能满足人心，
因为神的慈爱能够满足人心，
满足人心一切的愿望，
满足人心一切的愿望。
不要再向他们的祖宗重蹈覆辙，
不要再好像他们的祖宗一样重蹈覆辙。
这是摩西心里对以色列人的盼望，
这个是摩西对以色列民的盼望。
摩西太了解以色列人了，
摩西太过了解以色列人，
非常清楚他们生活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健忘。
他很明白以色列民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健忘。
四十年来以色列百姓常常忘记神与他们所立的约，
四十年他们常常忘记神向他和他们所立的约，
忘记神是如何用大能的手将他们救离埃及为奴之地，
忘记神如何用大能的手将他们带他们出离开埃及，
忘记神是如何亲手带领他们走过红海干地，
忘记了神如何带领他们走过红海干地，
忘记神是如何昼夜以云柱火柱为他们领路，
忘记了神如何用云柱火柱带领引领他们走路，
忘记他神是如何使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没有穿坏，
忘记了神他们身上的衣服怎样是没有穿，孩子是没有穿坏，
忘记很多很多，
忘记了很多很多。
弟兄姊妹，我们何曾不是如此？
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们岂不是也常常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岂不是常常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也跟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同以色列人一样。
那我们今天早上在圣灵的光照之下，
让我们今天在圣灵的光照底下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重新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重新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让苦毒悖逆自私骄傲在耶稣的宝血之下，让这些不好的事情从身上被拿走，
让我们苦毒自私骄傲一一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拿走，
让神的爱充满我们，
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
不要没有一天我们没有得着神的慈爱，
不要一日我们没有得着神的慈爱，
我们要像大卫一样，
我们要好像大卫一样，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随着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好叫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好叫我们的人生都是欢呼喜乐。
第四个求，
第四个求，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求你照住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今天我们感到人生是在苦，
今天我们觉得我们人生在苦，
有时好像绝望，
有时很绝望，
没有转机了，
好像没有转机，
很多人承受不住苦难人生，
很多人承受不到苦难人生，
结果用自杀来解脱，
结果用自杀来解决。
但这里告诉我们神能改变我们人生，
但这里神告诉我们神能够改变我们人生，
能在我们生命中做工，
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
使我们人生有转机，
使我们的生命中有转机，
神能使这痛苦的人生变成一个欢乐的人生，
神能够将这个痛苦的人生变为欢乐的人生。
最后摩西呼吁以色列人要过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徒劳的生活，
最后摩西呼吁以色列民要过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徒劳的生活。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当摩西在迦南站在迦南的边缘沉思的时候，
当摩西站在迦南边缘来沉吟思的时候，
他不是哀叹上一代的失败，
他不是哀叹上一代的失败，
而是满有信心的盼望神的作为和荣耀，
而是他满有信心地盼望神的荣耀和作为，
盼望神的子民下一代能照着神的应许进入迦南，
是盼望他的子民的下一代按照神的应许进入迦南。
今天我们常感觉整个世界的前途暗淡无光，
今天我们感觉世界前途暗淡无光，
人生没有意义和盼望，
人生没有意义和盼望，
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荣耀的缘故，
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荣耀的缘故。
若我们看见神荣耀 向你显明。
如果我哋睇到神嘅荣耀向你显明，
你就会看见黑暗中有曙光。
你就会睇到黑暗入边有曙光。
希望、绝望有盼望。
绝望当中有盼望。
圣经许多的伟人，
圣经入边许多嘅伟人，
他们人生有转机。
佢哋人生有转机，
就是看见神的荣耀。
就系因为睇到神嘅荣耀。
当乌西亚王朝的那一年，
当乌西亚王朝嘅嗰一年，
整个国家的前途暗淡。
整个国家的前途暗淡。
以赛亚来到神的殿看见。
以赛亚来到神的殿看见。
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
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
他目睹神的圣洁。
去目睹神的圣洁。
神荣耀的显明。
神荣耀的显明。
成了他整个人生命的转机。
成了他整个人生命的转机。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荣美就是神的圣洁。
荣美就是神的圣洁。
神的慈爱，神的善良。
神的慈爱和神的善良。
神满有怜悯。
神满有怜悯。
神的荣美都是很美的。
神的荣美都是很美的。
摩西说我们不单可以目睹神的荣美。
摩西说我们不单只可以目睹神的荣美。
可以瞻仰神的荣美。
我们可以瞻仰神的荣美，
甚至可以拥有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
甚至可以拥有神的荣美在我们身上。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让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以让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
使我们的生活有神的美流露出来，
使我们的生活有神的美流露出来。
今天我们有主的生命，
今天我们有主的生命，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内住我们里面，
我们可以仰望主，
我们可以仰望主，
求主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成为荣耀的见证。
求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成为荣美的见证。
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仁爱、喜乐、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都是神的美。
这些都是神的美，
都可以在我们身上显明并流露出来，
都可以在我们身上来显明和流露出来。
但愿我们祈求有这样的祷告，
但愿我们有这样的祷告。
新的一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效法基督传扬基督，
新的一年教会的主题是传扬基督效法基督。
我们愿意更像我们的主，
我们愿意更像我们的主。
最后摩西说愿你建立我们手做手做的工，我们手做的工愿你建立。
最后摩西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
人的一生很短暂，
人的一生很短暂。
你今天追求什么？
今天你追求什么？
求主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求主来建立我们手上所做的工。
不要让我们一生如水冲去，
不要让我们一生如水冲去。
让我们在世所作所为存到永远，
让我们在世所做所为传到永远，
有永远的价值，
有永远的价值。
生命只活一次，
生命只活一次，
很快就过去，
很快就会过去。
只有坐在基督身上的，
只有坐在基督身上，
有永恒的价值，
就有永恒的价值。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当我这一次预备，
当我预备的时候，
思想摩西的祷告，
思想摩西的祷告，
我就想到很多年前在青年团去唱一首歌，
我就想起在很多年前在青年团契唱一首诗歌。
人生是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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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眼泪，多少叹息，刻画出人生创伤实际。
多少眼泪，多少欢乐
叹息，刻画出人生创伤实际。
刻画出人生创伤
实际。
实际。
有一新生命临到我。
有新生命临到我，
这生命乃是出于神，
这个生命乃是出于神，
使我人生有光芒，
使我人生有光芒，
使我人生有盼望，
使我人生有盼望。
我真是感激，感激不尽，
我真是感激不尽。
没有神的人生是活在绝望里，
没神的人生是活在绝望里面，
一生痛苦，
一生痛苦。
同时我们看见神怜悯我们，
同时我们看到神怜悯我们，
尽管我们是那样的败坏，
尽管我们是这么败坏，
我们不至于消灭，
我们不至于消灭，
乃是出于神诸般的恩典，
乃是出于神诸般的恩典。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我们要充满信心和盼望，
我 你充满信心和盼望。
正如诗人大卫说，
正如诗人大卫说，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
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
愿摩西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
愿摩西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
让神永远成为我们的居所，
愿神成为我们永远的居所，
让我们早早饱得他的慈爱，
愿我们早早饱得神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阿们
阿们。
最后请大家我们一起的来唱回应诗，
最后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请各位起立，
请各位起立。
我们请 Frank 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请 Frank 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赐给我们的恩典。
多谢你过去的日子赐给我们的恩典。
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年当中更加的认识自己。
多谢你在过去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软弱，
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
我们不配，
我们不配，
但是你的恩典真的是满满，
但是你恩典是满满。
感谢你时常的保守我们，
多谢你时常的保守我们。
谢谢你2023年让我们平安的度过，
多谢你让2023年我们平安度过。
今天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
今日在一年将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为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感谢你，
我们为了我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感谢，
我们也为着我们能够继续来服侍你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为着我们仍然能够服侍你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更感谢你在前面的路仍然有你的看顾带领，
我们更加感谢你在前面的路有你的带领。
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
主啊，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
主啊，也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主啊，求你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就是为你而活，
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就是为你而活，
我们一生就是要荣耀你的名，
我们一生就是荣耀你的名，
因为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里面得到丰盛，
因为你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得着丰盛，
可以成为祝福，
可以成为祝福，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哋喺你面前咁样嘅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
阿门。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姊妹请坐。